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30日。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高度关注王全璋案，以及中国的人权法治状况；人权团体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民生观察网创办人刘飞跃；北极寒流席卷美国，创历史最低气温记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二在加拿大再次出庭。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1月29日发表声明，对人权律师王全璋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4年半监禁深表关注。声明表示，我们对王全璋遭受长达3年半的审前羁押，与外界隔绝，被剥夺律师选择权，以及其律师遭受中国当局报复等深感忧虑。我们呼吁中国立即释放王全璋，允许他与家人团聚。我们同样对中国法治、人权及基本自由的不断恶化感到担忧。我们将继续敦促中国履行国际人权承诺，尊重法治。今年42岁的王全璋律师代理过很多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学员案件，是所谓的709律师当中最后一名被判决的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年前上台后，加大力度打击异议人士。中国当局从2015年7月9日开始逮捕一大批维权律师，这些律师被称为709律师。曾经为修炼法轮功的人辩护的王全璋律师，在那年的8月被逮捕，并被切断与外界联系超过1000天。中国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年1月28日宣判人权律师王全璋入狱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此举引起国际人权团体的抨击，以及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密切关注。人权团体中国人权捍卫者保护记者委员会记者无国界1月29日纷纷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民生观察网创办人刘飞跃。资深维权人士、人权网站民生观察网创办人刘飞跃，2016年11月17日被湖北省随州市公安局逮捕。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月29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飞跃有期徒刑5年。人权捍卫者在声明中说，这一判决显然是对刘飞跃使用和提倡人权的报复。声明还说，中国政府通过对刘飞跃的监禁，表明了当局采取严厉和坚决措施打击中国人权倡导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决心。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史蒂文·巴特勒说，刘飞跃被判处严刑表明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害怕，多么急切地想阻止有关他们可怕的人权记录的真相被揭露。记者无国界组织东亚分社负责人塞德里克·阿尔维亚尼表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当局曾经多次利用这一指控来阻止记者履行提供信息的职责，尤其是在涉及人权的问题上。我们敦促北京立即释放刘飞跃和其他所有被拘留的中国记者和博主。刘飞跃创办的民生观察网致力于报道包括维权律师 包括维权和律师权益、示威抗议、警察滥权与政府贪污在内的人权问题。除管理该网站之外，刘飞跃从2014年起发布有关中国侵犯人权事件的年度报告，并经常撰写倡导非暴力、公民不服从的理念，发起呼吁中国政治改革的联名信。来自北极的巨大寒流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感受到他们此前从未遇到过的最严寒的天气。气象预报说，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晚上和星期三白天的温度可能创下有史以来的最低气温记录。伊利诺伊、密西根和威斯康星州的州长已经宣布进入全州紧急状态。算上寒风效应，星期二在北达科他州的人体感受温度为摄氏-32°，而明尼苏达州部分地区的感受温度达-52°。明尼苏达州星期三白天的预报最高温度为摄氏-25°。芝加哥居民对寒冷天气早已习为常，但是气象预报说他们星期三将遇到有史以来的最低温度。芝加哥市长称寒冷天气对生命构成威胁。底特律的所有教堂都敞开大门，收留任何需要避寒的无家可归者。美国的寒冷天气已经导致至少四人丧生。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一个多月以来星期二第一次在法庭出庭。加拿大将决定是否同意美国司法部正式提出的请求，将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在此之前，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世界最大的电信制造商华为公司提出23项刑事指控，包括蓄意违反美国制裁令与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并盗取一家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孟晚舟星期二在加拿大布勒颠省高等法院出庭，法官同意了孟晚舟更换他保释财务担保人的请求。孟晚舟去年12月1号被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逮捕，美国指控孟晚舟进行银行和电汇欺诈，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法律。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华盛顿，准备参加1月30号到31号的美中贸易谈判，并预计会与特朗普总统会面。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对华为的起诉和孟晚舟被捕与当前的贸易战相连关联，但是有关事件在中国引发反美民族情绪上升。各位听众，美国司法部对中国华为公司提出指控之后，有中国舆论认为这是美国挑起的对华科技战争。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应对之策不应当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是组织法律力量和美国对簿公堂。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针对华为公司被美国司法部指控，当事人孟晚舟引渡程序已经启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抹黑和打击特定的中国企业，企图扼杀企业的正当合法经营，背后有很强的政治企图和政治操弄。与此同时，报道说华为日前在一项声明当中否认美国司法部对该公司提出有关的刑事指控，并同时否认针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刑事指控。华为的声明还说，对我公司的指控令人失望。 报道显示，华为被控与其子公司兴通技术被控银行欺诈、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电信欺诈，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合谋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合谋洗钱等23项刑事犯罪。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发起针对中国的一种科技战争。他说，
所以我说呢，华为这个事情看起来只是一个企业的行为，但是实际上事情不小，实际上是涉及到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科技战争，涉及到未来谁占领科技制高点的问题，非常不同寻常，因为它是一个国家针对一个企业的行为，而实际上它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在技术方面的遏制。所以对于川普的这样的行为，我还是不敢苟同。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言人星期二说，美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动用国家力量来抹黑和打击特定的企业，这种做法既不公平也不道德。不过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同时表示，也许华为确实触犯了美国的某些禁忌，而且可能被人抓到把柄。
而华为因为从事 5G 方面的业务，被认为是未来科技的制高点，所以的确也令美国恐惧。但是我认为实事求是的说，华为的行为可能某些方面与美国的可能有抵触。
中国网络作者天洛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为了短期的利益有时不择手段，这种传统似乎很老。
从这个井冈山的时候一直到延安，对吧，在延安种鸦片灰色地带，他们就一直蝇营狗苟的事干得特别多，然后他就有这个历史传统。他哪怕得了政权嘛，他们也是劣迹不改。
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申请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度被点燃，有舆论号召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与美国决裂。刘孟雄是香港百家战略智库的主席、前政协委员，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是法治的国家，中国应对华为被控事件的良策只能是走法律途径。他说，
所以现在美国政府里头提出这样的一个检控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政府啊也好，华为也好，或者中国的社会大众也好，应该来讲呢，法律的问题归法律来解决。那既然华为公司本身的财富势大嘛，那么中国政府它本身也有丰厚的全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嘛，那就不妨来讲呢，就请美国最好的律师，或者是从英国在国际上里头，就是说针对这个案件啊，组织强大的律师团队，在法律上来讲呢，来一个攻防战。那么这个样子呢，就让法律的归法律，政治的归政治。我觉得这个来讲才是道理。华为公司包括任正非本身呢、从头到尾啊，都是说对美国、加拿大的司法公正啊寄予希望。
另外，刘孟雄并不认为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华为提出23项刑事指控，同时引渡孟晚舟的程序已经启动，会使美中贸易谈判陷入歧途。他说，两国最高政治领导人其实早在阿根廷峰会期间可能就知道了孟晚舟案，但是案件并没有影响双方就贸易争端举行谈判的意愿和决心，而且为此两国谈判团队一直在积极努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司法部本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正式对中国科技巨头 华为提出23项刑事指控、刑事起诉，称该公司违反制裁令与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并盗取一家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惠特克说，华为的犯罪行为可以追溯到至少10年前，并可以追溯到公司最高层。美国已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称，要坚决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尽管起诉华为在预料之中，美国司法部的大动作还是震惊各界。美国政府到底掌握多少华为的犯罪证据？中国政府营救华为、营救孟晚舟的努力是否正式宣告失败？全球风沙滚动雪球，华为还能走多远？那么美国在前天已经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外界此前的种种猜测以及中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僵局可以告一段落了呢？对这个问题，独立政治评论人高鑫说，
程先生说的不无道理，就说刚刚开始，但是呢，这个刚刚开始是指的以后会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和抗诉的整个过程的刚刚开始。但是呢，如果从行政、从外交的角度，也可以说告一段落。为什么呢？因为用从行政的角度、从外交施压的角度，到昨天美国召开、美国相关部门召开会议，宣布了对三家华为总公司和两家华为子公司，再加上孟晚舟本人进行起诉，同时正式启动引渡程序，标志着中共政权对这个事件整体上的外交施压和政治打压已经失败。在这个前提下，今后呢，中共政权为了保面子也好，基于他对内的宣传也好，还会采取的所谓的政治措施、所谓的外交措施，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已，不可能再取得任何他们希望的结果了。
那么欺诈罪和洗钱罪都是不算小的罪名，那么孟晚舟最后可能面临怎样的刑罚？华为这次被刑事指控程度上不比中兴事件，程度上比中兴事件更严重，那么最后是否可能会像中兴一样罚钱了事呢？对这个问题，中国独立时评人程坦说，
这个案子最终孟晚舟是肯定会被引渡到美国去受审的，这是大概率事件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到美国去受审。最终的结果，从现在我看到的证据来说，美国前期的工作证据是做得比较扎实啊。这个不像我们的媒体和宣传那样完全是政治原因，当然也有政治原因啊，但是它首先是一个司法案子。那孟晚舟的最后结果，虽然指控的罪名比较多，但是美国的法律跟中国的法律啊，还不是完全一样啊。美国是一个事情呢，它是重罪吸纳轻罪，就是起诉那个最重的。那美国呢是一个事情呢，如果涉及了多项罪名的话，它是分别起诉。但是呢，美国就这个事情起诉若干个罪名，最后有的罪名呢，它会达成这个认罪和解、认罪妥协，主要的罪名呢，判的徒刑也不会太重啊。当我们现在这加起来，专家说要30多年，那个倒是人上的最高徒刑，实际上不那么重。当然，华为跟那或者是整个中国民众、中国政府关心这个事情，不是说孟晚舟要判多少重，关注重点还真不是这样。啊，当然孟晚舟的身份也比较特殊，他除了是华为的副董事长、 CFO 首席财务官以外，他还是任正非、华为创始人的任正非先生的女儿，他实际上是一个接班人啊，我理解是这样。当然官方的这个安排，他的就是华为官方的安排啊，也非常清楚，他是接班推特里面的第一人。 它也不是最主要。
嗯，
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华为最关心的还是华为这家公司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因为华为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一个标杆，一家非常大型的企业，上下游企业可能涉及了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啊，它本身有将近十万个员工，啊，
十八万。
那么华为，对，华为最后会怎么会定罪呢？那华为这家公司最坏的打算有可能被定罪，包括它的美国子公司和我们讲的新通这家香港关联公司啊，我不认为它是子公司啊，法律上它是一家关联公司。
关联公司。
那，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术语。
好的。
那么他们被定罪以后，那么很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定罪以后就会把任正非先生也抓到美国去，把其他人只要到美国都抓起来，也不会这样。这一刻啊，还是会达成认罪和解。
好的。
中兴一开始也是刑事，也有刑事指控，所以才有认罪协议，是吧？最后认罪协议当然最坏的配合的比较好的受到处罚，就罚款，是吧？那么如果是说事情对抗，是吧，也是违背基本的法律事实性对抗，有可能被处以列入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就是禁止美国的企业和个人与华为进行商业往来，那那个就是中兴曾经受到的处罚，
是
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嗯哼，
后果严重就是我们大陆的人一般认为华为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自己的芯片，这个其实是非常外行的说法，不懂华为的实际。任何一家高科技都不可能脱离美国的技术，华为用的通信设备里面有很多芯片，华为掌握的能制造的也就那么一两款，这一两款性能怎么样，是不是可靠还不知道。那很多的关键的芯片、关键的技术包括软件，华为是没有的。现在的高科技不光是中国的，美国的高科技也不能脱离其他企业而独立存在，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严重性。
好的。
所以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司法案件，
嗯哼，
还要用司法的途径去解决，而不是用政治施压的方式去解决。
对这个问题，中国独立食品人高鑫说，
我很想谈一下就是他跟中兴的对比。
嗯哼，
他跟中兴的对比一个最简单的不同就是已经上升到司法层面，那么将来呢，行政的措施也可能还会有，比如宣布对华为的制裁，从政府的角度，但是呢，那是延后的行动。在现在这个前提下，对华为来讲，已经远没有像中兴那么幸运，那么幸运了。刚才讲到就说不可能是三十年，这个我很同意，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孟晚舟最终会把牢底坐穿，会把美国的牢底坐穿。那么将来呢，重刑轻判的可能性和其他方面的可能性也都存在，但是呢，他被引渡的可能性已经是100%。至于他被引渡，也就是说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的这个程序，司法行动程序正式开始之后，通过旷日持久的法律战，诉讼反诉讼，诉讼反诉讼，最终，那么，孟晚舟不能够被成功的引渡到美国的可能性是3%。为什么说是3%？因为有人做过统计，就是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的人，每100个人里只有3个人最后成功的摆脱引渡的那个命运了。所以呢，他这个不被引渡的几率只有3%。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可以看看前车之鉴。所谓前车之鉴呢，就是大概4年前还是5年，应该是2004年。有一个叫苏斌的中国商业间谍，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对他进行引渡，苏斌呢就抗诉。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抓了一对夫妇，男的叫高凯文，女的我记不住了。这一对夫妇在中国就是从事教师工作，同时呢他们也开了一间茶馆还是什么，他们也帮教会做一些事情。突然把他们以间谍罪抓捕，但是不起诉，一直关押了2年多。在这个过程中呢，苏斌有抗诉， 由成功的第一次免除了被起诉的命运，起诉的被引渡的命运，然后美国政府继续进行引渡程序，他突然就决定放弃抗诉，答应被引渡的美国。他被引渡的美国以后，实际上判了是四年还是五年，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个苏斌到现在他已经刑满释放了，已经被遣送回国了，这是第一。第二呢，那对高凯文夫妇呢，也都被释放了。这个和今天的孟晚舟事件之后中国采取的人质措施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判断虽然孟晚舟自己声称他已经做了长期抗战的准备，都准备在美国啊，都准备在加拿大去读个博士了，但事实上呢，他们现在呢权衡利弊，如果在加拿大也有很长一段诉讼过程，同时呢还是被成功引渡到美国了，在美国又有很长一段诉讼过程，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合算的。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所能够采取的明智的措施，就是在跟中国政府沟通之后，在中国政府默许的前提下放弃在加拿大的抗诉，对引渡的抗诉，然后呢像他的父亲任正非所说的，我相信加拿大的法律，我更相信美国的法律，希望通过司法手段公正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堂而皇之的到美国来，在美国呢再争取在打同情分，争取在美国被起诉的这个过程中能够得到保释，也就是在做监外监的前提下完成在美国的这个抗诉的过程。至于在美国完成了抗诉过程之后，和在之间政府方面的中美国政府方面的对华为的行政措施，也就是像对中兴的那种行政的制裁措施，一个高额罚款，那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我相信政府方面对华为的制裁应该是放在这个贸易战之后，特别是这一次刘鹤副总理刚刚来美国，他们这一次谈判之后。
那么中方有没有可能释放孟晚舟案件当期间被拘留的加拿大人，以此来鼓励加拿大来帮助孟晚舟案件呢？对这个问题高鑫说，
几乎没有可能。我觉得这个事情至少要拖到孟晚舟已经自己愿意被引渡，或者孟晚舟一直抗诉之后失败，美国方面最终成功的把他引渡到纽约。有一个华文媒体是都被说是中共在美国的华文媒体已经给他找好了监狱，说是美已经帮他找好了监狱，说在纽约的某某某某监狱，或者在芝加哥的某某某监狱。不管怎么说了，就说直到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之前，那么现在被抓捕的特别是那个前外交官叫
康明凯、
被抓捕的康明凯不大可能被释放，因为他把康明凯这么早就释放了，他对自己内部没有办法交代。所以呢，即使他心中自己心打心底里，这些决策人打心底里认为这的确是一场政治交换，这的确是一场没有是一个没有道理的，对康明凯来说，但是他也要坚持做下去，已经错了就继续错下去。
那么有人说，现在北京很难拿捏，对孟晚舟事件现在很难拿捏，因此反应过大，也可能会伤到即将要展开的贸易谈判，但是反应太小，可能又对不起中国国内一些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民众的期望。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中国独立时评人程坦说。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刚才补充一下，这个我特别说这个关于这个美国的案子指向这个华为的最高层，那么我要强调一点，并不是美国现在掌握了这个华为最高层任正非先生是不一样的这个犯罪证据啊，这个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至于说华为公司三代其他国家的产品，那我觉得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每一个高科技企业都有一个模仿的过程，这种模仿的过程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合法的，我们不要把所有的这个模仿追赶到这作为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行为，所以我要把这个做一个声明。
嗯哼，
那我刚才说的任正非先生的责任，他主要是华为的作为法定代表人、创始人、董事长，那就是 作为这个最高层的这种领导责任，而不是说有具体的什么犯罪证据。我要做一个这样的补充说明。
好的。
那么这接下来，因为我要回答一下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对这个事情会有多少尴尬吗？那当然，因为前面力气使得比较大啊，现在这个美国的大量的证据拿出来以后，那么确实现在自媒体时代的封锁也不可能完全封锁得了。那美国的这个长长的起诉书啊，有关的法律文件，譬如说我就看到了啊，我就详细看到了。那美国好多网民看到了，中国的网民也是看到了的，是吧？那么我想现在要低调处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刘鹤副总理就在美国啊，这是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虽然出了孟晚舟的这个事情多少会有影响一点谈判的气氛，但是相比于中美关系和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来说，孟晚舟事件呢还是一个司法个案啊，还是一个华为再大也不能跟整个国家利益跟中美关系相提并论。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好的。
那么将来淡化也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也不是说施加一个多大的政治压力加拿大和美国就能屈服的，不是这个事情。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所以淡化也是必然的。
那么就这事件而言，中国副总理刘鹤已经抵达美国，开始准备贸易谈判，各方都在关注这场谈判是否能有所突破，双方能否在3月2日之前达成协议。而美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对华为案件做出如此之大的宣布，那么这会对贸易战，这会对结束贸易战的谈判形成多大的冲击？另外有网友说，这场谈判是一场价值观之战，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中国独立时评人程坦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中美贸易谈判呢影响非常有限啊，但我特别想注重谈一下美国和西方社会对华为的这种抵制。这个第一，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拿到这方面的证据。第二呢，华为是一家知名企业，也是中国这个民族企业的高科技企业的一面旗帜，所以华为公司和中国政府呢也没有必要拿华为公司啊去冒这个险。因为这个西方公司，所以这个西方国家抵制华为啊，说它危害了西方的这个网络安全，目前是没有证据的。我倒是觉得美国著名的金融投资家索罗斯啊，最近在这个达乌斯论坛上发的那个措辞讲义的讲话呀，非常直接的说出了西方国家抵制华为公司的这个真正原因，那就是华为公司啊作为这个中国政府的所谓的帮凶，他监控了啊这个网络，这个为监控网络的这个自由啊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手段，与西方的价值观相抵触，所以他不能让华为啊这样的公司啊做大，这个是真正的原因。应该讲这里面抵制华为有政治原因啊，有政治原因，我们不能否认这点。但是就孟晚舟事件和华为受到美国的刑事指控之来说，主要还是一个司法案件，我们还是要主要从美国的司法体系、加拿大的司法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
我是认可华为公司和任正非先生的公开声明的，要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司法体系是公平公正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就在美中两国即将举行高级别经贸磋商之际，有消息说世界贸易组织可能就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展开调查。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介绍有关的情况。
魔舍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世贸组织周一开始着手就美国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否与中国坚持的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应给予彼此同等的关税待遇的要求相冲突。法新社援引日内瓦一名经贸官员的消息说，在中方提交第二次请求之后，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已经同意建立一个专家委员会审核美方这一加征关税的决定。法新社报道说，中方代表周一对世贸组织大会说，美方加征关税的举措公然违反了美国依据世贸组织协议所需承担的义务，并且说对多边的这个经贸体系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美方代表与此同时则抨击中国方面请求世贸组织进行调查是完全虚伪的。法新社的报道说，美方所指的是中国对美国产品加征的歧视性关税。此外，美方代表还表示成立委员会是毫无用处的，并且指责中国已经对美国产品实施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本周三和周四到访美国，美中双方将举行高级别的经贸磋商。美中两国元首此前于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会晤时同意暂停相互加征新的关税，并且给予双方90天的磋商期。如果双方无法于磋商期内达成协议，特朗普政府或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10%提升至25%。彭博社分析称，世贸组织进行新调查的这样一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引发美国对世贸组织的不满。特朗普总统曾经指责世贸组织不公平地对待美国，并且威胁退出世贸组织。美国近期搁置了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上诉审判员的任命，该机构或将面临审判员人数不足以做出裁决的这样一个困境。此外，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认为，世贸组织可能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调查不会对本周举行的美中经贸会谈带来明显的影响。我们来听听叶文斌是怎么说的。
在我看来，最有可能这个世贸组织的新的调查对于中美谈判，也就是另一种那个背景杂音，也就是说中美缓解他们俩之间的矛盾，最可行的方法是双边谈判，而不是在这种多边的机制的这种法庭里。
此外，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蒙莱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世贸组织展开调查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那他也认为世贸组织可能的这样一个行动不会对此次美中经贸会谈带来多大的影响。我们来听听莱斯特是怎么说的。
调查不会很快发生，首先他们要挑选一些委员会成员，就是一些负责听审这一案件的审判员，这一步骤很可能不会在未来几周内完成，之后的诉讼程序至少是1年或者2年，每个案件有所不同，但调查不会很快完成。
是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股市的这个三大股指周一是全线下跌，道琼斯指数下跌了接近210点，那么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将近80点，此外标普指数也下跌了将近21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在星期天在华盛顿与美国方面进行下一轮经贸谈判。特朗普总统在本星期一表示，对钢铁倾销课征关税拯救了美国钢铁产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呢，将会率领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团在星期三的时候来到华盛顿。那么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时候，却先针对了这个所谓的钢铁倾销，然后还有吃征高额的关税呢，在推特上发表了推文。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对美国倾销的钢铁所课征的关税，完全振兴了对美国的钢铁产业。美国各地都在新建新的以及更大的工厂。我们不止拯救了这个重要的产业，而且更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同时呢，几亿美元的关税流入我们的财政部，这个是美国的一大胜利。那么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呢，不过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曾经也多次的说过，中国的钢铁倾销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造成国家安全的这个隐忧。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星期三刘鹤来到之前呢，突然特朗普总统又再度提到了关税倾销以及关税，那是不是要给刘鹤先给下马威？那这个就要看之后他们接下来怎么谈判了。不过呢，从此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今天下午在司法部呢也要对这个作为一个中国的司法案件宣判，那么有可能就是针对华为以及孟晚舟这个引渡的事件。那么呢，到底特朗普政府会如何来这个处理华为孟晚舟的事件，以及即将来的刘鹤的这个贸易谈判，是否两者会有所挂钩有所牵连，也要等到星期三的时候才能见分晓。不过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白宫下午在3:30的时候举办了2019年第一场的白宫新闻简报会。因为在简报会上呢，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因为包括了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都出现在简报会上，回答关于这个与中国贸易谈判还有委内瑞拉方面的问题。那么在与中国贸易谈判方面呢，财政部长姆努钦是表示说呢，现在跟中国的对话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对话。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我们知道星期三的时候，中国代表团以及刘鹤他们会来到白宫的外交厅里面，与这个相关的谈判的官员做合影。那么姆努钦则是表示呢，在谈判结束之后，刘鹤还会进白宫来与特朗普总统另外见面。那么此外呢，他是说现在的谈判的情况呢是非常的复杂，但是呢，他说我们有一个时间表，希望在时间表之内能够谈得出来。那么接下来还表示说呢，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确保贸易协议的这个能够落实，也将是这次谈判的重点。他说呢，之前中国的很多贸易的协议都没有落实，那么这一次呢，他期待能够谈出一个协议，谈出来之后呢，双方能够针对这个协议而做出落实的动作，包括像是知识产权的保障，还有呢，不再有强在这个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时候呢，不再强迫美国企业再把这个技术转移给中国公司等等。然后呢，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表示说呢，这一次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呢，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史上以来最广泛，而且这个涉及的范围最广的。他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了。那么他也说呢，特朗普总统也对此表示乐观。那么所以他认为这一次的谈判将会非常好。不过呢，针对现在有一些美国企业例如说像这个起重机公司 Caterpillar， 或是我们知道之前的苹果公司呢，都因为中国的经济放缓。而导致他们的企业所损失，也造成了一些他们企业上经营上的忧虑。那么对此呢，库德洛则是表示说呢，这个贸易谈判本身是希望要让经济能够成长的，那所以说呢，并不担心中国的贸易减缓在一时之间会来影响到美国。他认为说，在贸易谈判的之后呢，能够反而是让中国开放市场，开放市场之后对双方都好，对美国企业以及对中国企业都会很好。那么对此呢，他也表示说，在谈判之后呢，双方的贸易的成长以及经济的成长都会呈是正面的发展。林森，
因为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的这个局势以及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关系，现在成为这个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这方面最新的发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呢，这个次的这个马杜罗的这个政权呢，受到特朗普政府方面的这个很强烈的批评，并且呢已经承认了反对党领袖伊瓜多。那么呢，就在今天呢，星期一美国政府正式的这个制裁了这个马杜罗的政权。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是由国安顾问博尔顿出来宣布了。他说呢，还有这个财政部长姆努钦宣布说，针对马杜罗的这个7亿美元的资产呢，要进行动。
冻结，另外还有这个11亿美元呢，在去年呢也开始进行这个所谓的管制。那么另外就是说呢，委内瑞拉所出产的石油，美国石油公司将不会购买。那么对此呢，这此言一出，也许多的这个现场的记者，尤其是跑财经的记者，十分的惊讶。那么就询问这个博尔顿，哎，这个姆努钦说呢，美国石油公司是否知道特朗普总统要规定他们不能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那么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说，美国石油公司并不知道特朗普总统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今天在白宫新闻简报上才是第一次让石油公司知道说以后不能够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了。那么对此呢，这个波尔顿也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政府会支持反对党政府，而且特朗普总统自己本身也跟反对党的领袖伊瓜多私下有多次的直接交谈。那么所以呢，对此他说，接下来希望在这个制裁的情况之下呢，马杜罗政权能够把这个政权交给伊瓜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1月29日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日渐增加的导弹威胁感到担忧，特别是中国超高音速技术。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计划和作战能力的助理部长詹姆斯·安德森星期二在华盛顿说，美国将密切关注这个技术的发展，以确保美国能履行对区域条约盟友的义务，维护自由航行，并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国防部代理部长安德森说，为了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导弹，美国未来也会使用核威慑力量。美国的导弹防御还有包括保卫美国在海外的力量和美国的区域盟友。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已经同意以21亿美元的价格向日本出售两套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国务院说，提升美国重要盟友的安全有助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特朗普政府发布了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并决定开发针对中国、俄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这是美国自2010年以来首次对其导弹防御系统进行大调整。在此之前，美国一直认为，为了避免潜在的中美俄核竞赛，美国不会投资用来对付中国、俄国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在2017年末的美国国防安全报告和2018年初的国防战略报告中，美国将目前的国际安全环境定义为大国竞争的时代，并将俄罗斯和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来自东部非洲、西印度洋和欧洲的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海军星期一开始在吉布提、莫桑比克和塞舌尔附近海域进行弯刀快车演习。这个美国非洲司令部主办的每年一度的演习，目的在于加强海洋执法能力，促进各国以及区域安全，同时加强信息分享。参加演习的各国的海军将检验打击非法人口贩运、海盗、非法捕鱼的能力，同时还将进行海上搜救演习。美国的第六舰队参加演习。参加弯刀快车演习的国家包括加拿大、科摩罗、吉布提、法国、印度、肯尼亚、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莫桑比克、葡萄牙、塞舌尔、索马里、坦桑尼亚、荷兰和美国。参演国家吉布提人口100万，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是中国建立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的国家。吉布提还有美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军事基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一发布报告说， 近期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35天，对美国经济造成了110亿美元的损失，其中包括30亿美元的永久损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韵做进一步的介绍。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一发布的报告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的35天对美国的经济活动造成了1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当中的原因呢，包括联邦政府雇员的工作产量减少以及政府的支出延迟等原因。另外报告还说呢，尽管大部分的经济损失在政府重新开门之后可以获得弥补，但是当中呢有30亿美元是属于永久性的损失。这份报告说呢，受到最大以及最直接负面影响的包括面临了延迟支薪的联邦政府雇员以及失去业务的私营部门实体。他说呢，许多的私营部门实体呢，他面临的是永远无法收回的损失的收入。我们采访了美国经济前景集团的首席经济分析师伯纳德·鲍摩尔。他说呢，美国联邦政府关门所影响到的实体十分的广泛，包括航空业、制药业以及餐饮业等，都面临了没有办法再弥补的损失。下面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Well, certainly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卫生医疗行业和航空航天业显然因为政府关门受到影响。对卫生保健行业来说，尤其是制药业，因为美国药监局延迟批准某些药物，造成营收损失。而航空航天业，新的飞机需要得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这也延迟了，而运输势必也要推迟，这也会影响制造商的营收。另外，政府关门也意味着联邦政府雇员与合同工将减少旅游，因此势必对服务业，包括旅馆和餐厅的营收造成的影响。
这份报告说，由于政府的部分关门，导致企业呢开始延迟他们的投资以及招聘的决定，并且警告说，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呢，风险还会越来越大。对此，鲍摩尔表示，白宫以及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之间出现的分歧，导致许多投资人信心下降。他预估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还会再下降。然后，另外呢，他说政府关门所带来的这个影响，还可能会持续到未来的2年。此外，这份报告还预估特朗普政府新的进出口关税政策将会导致从今年到2029年的经济增长率减少平均是0.1%。另外呢，国会预算办公室还预估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到2.3%，相对于去年的3.1%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下降的原因是新税法带来的好处正在逐渐的消退。上次记者许湘韵和宁露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最近人气很旺的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在与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透露，他将在今年4月或5月访问美国波士顿，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钟瑞哲从台湾高雄发来的报道。
2019年开年以来，台湾政界民调声望较高的一些官员陆续宣布有意访美，继台北市长柯文哲、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等之后，目前人气最旺、话题最多的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受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邀请，将于今年4月或5月前往波士顿并发表讲话。
那我自己本人，那也是预计在4月份到5月份，外面都还不知道，可能去 Boston 做一场演讲，邀请的单位目前呢，就是哈佛大学费正清学院，这5位教授已经面对面跟我当面提出邀请，那后面的细节呢，行程呢会继续安排，那5位教授联合邀请我，是面对面的，他们来高雄，因为他们对韩国瑜很好奇，他们好奇也是一样，这个小子突然串起来了，他的路线想法到底怎么样，他们来做个调查，来个了解而已，所以我们他聊得都非常愉快。
这是他第一次亲自确认将访问美国，甚至一些市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是刚刚得知。此前，国民党团总召江启臣曾于去年12月在美国参加座谈会时表示，美国智库很希望能邀请韩国瑜访美，不过韩市长新官上任之际日程忙碌，还没有机会谈访美。 现在的韩国瑜依然在每天不停地奔波，正值农历新年前夕，韩国瑜不仅要忙政务，还要访夜市发红包，发展他主推的爱情产业链。爱情产业链是韩在竞选时提出的政策主张，在高雄市的爱河设立爱情摩天轮，发展游艇业，开设百货公司，振兴夜市等等。韩国瑜自上任以来时常占据新闻头条，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当仁不让的热门人物，对于他在高雄市大力推广的旅游经济，很多人表示欢迎与支持。高雄市出租车司机潘福芬表示，在韩国瑜当选以后，他的生意变得更好了。
确实韩国瑜当选以后，夜市也真的有变好，我们建车生意真的也比较好，因为游客来的比较多。
不过他也表示，一些民进党的支持者并不看好韩国瑜。
哎呀，你们不要太相信他啦，他能够撑多久啊，昙花一现呐、啊！
对于高雄的发展，韩国瑜也在采访中表示，他还有很多推动经济的计划，他将陆续推出医疗观光、军事观光、宗教观光等项目。在四月或五月这场韩国瑜访美行程之前，还会有其他几位台湾官员到访美国。早些时候，民调支持度很高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其9天的访美计划，他将在3月16日起航，走访包括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及亚特兰大四大城市，主要重视与生物科技、新创产业进行交流。他自己也表示会去华盛顿说一声 hello。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也在规划访美草案，据悉将聚焦美国西岸硅谷的新创经济。另外，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曾宣布有意访美。这么多位台湾官员计划访美，得益于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该法案鼓励美台所有级别官员互访。不过这部法案的通过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1月28日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他谈到了3天前美国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一事，表示这并不会导致区域关系紧张。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月24日，美国海军的两艘军舰从台湾海峡经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克里斯托弗·罗根表示，这是在国际海域的例行性经过，表明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不过，中国外交部对此持有不同的态度。25日，发言人华春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美中联合公报规定。这是自去年以来美国军舰第四次穿越这一极为敏感的海域。台湾外交部部长吴钊燮认为未来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更多。
的确美国方面已经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们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或者是说在台湾的附近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例行性的活动他们的自由航行的一个任务。他们所通过的是一个国际水域，而且这个是在国际法所允许之下的一个航行那如果说美国政府把这个当成是一个例行性的任务的话，我相信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的那个美军在附近的这些活动。
不论是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还是同样在上周发生的中国军机2度飞经巴士海峡，美中两国在该区域的活动变得更加频繁。一些专家认为，由于今年美中在双边关系中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这样的军事对抗会继续增加。南华早报援引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事务专家石英红的话表示，川普政府采取了更加亲台湾的立场，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在提升战斗能力，因此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的增加不可避免。不过吴部长并不认为紧张情势会因此加剧。
那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引起区域可能会紧张情势升高，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说如果说美国在这方面的这个 presence 是增加的话，反而这是可以促进区域的这种和平，让大家觉得说美军在这边是变成一个区域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吴部长同时认为台湾自身加强防卫能力更为重要。他说台湾面临的武力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应该充实自身国防能力。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